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1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什么国防承包商股票没有涨？那么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议论，是因为这是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啊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而且呢是让投资理财的新手最困惑的一个现象。按一般的逻辑和常识，美国发动了这个伊朗战争，消耗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特别在战争进行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比较激进的军备采购的一些大单。那么对于美国的军工类的股票，或者按美国人讲的国防承包商的股票，价格上涨是符合逻辑和常识的，但是偏偏出现不涨反跌，这个对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而言呢，是一个经典的反直觉现象。所以我们有必要啊，对这种反直觉现象的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啊，要有一定的了解。否则的话，对于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啊，你会经常甚至频繁的跌入大坑，因为往往啊，让你血本无回，让你啊陷于市场的泥潭呢，就这种反直觉的现象，就正常的市场逻辑，网友们很少会犯错的，特别是很少会犯大错的。因为一个企业好不好，一个行业的前景好不好，这个并不是很难判断的，最难最难判断的，或者是对个人投资者而言，就是遇到这种反直觉的市场现象时，你被套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看看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是具体怎么描述的。虽然美国国防的承包商的订单接不完，但是美国的国防股不涨反跌，它反映了国防承包商三大核心困境。第一呢，是许多大型武器的开发项目，比如波音或者洛克希德马丁研发的一些合约，他们在几年前高通胀发生之前就签署了固定价格的合约。那么你过去几年的高通胀，尽管现在通胀速度降下来，但是通胀基数已经上去了，所以这些军工企业呢，它必须承担呢物价上涨给它成本带来的压力。第二个困境呢，这篇报道，川普政府啊，从去年开始，他出台一个政策，让国防承包商的这些公司的股价受到巨大压力。川普他是个商人，但是呢，他比其他的政客他更懂这个经济或者市场。川普称，美国国防股的这些经营者不要耍花招，就是你们一赚了钱之后，特别川普政府大比例的增加国防开支之后，这些军工企业的公司呢，利润增长，然后他们为了把股价弄高，就纷纷把这些利润呢拿去回购。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呢？ LT 之前一再与网友介绍过，就美国的上市公司与董事会签的工作合同里面，无一例外的都有股价的经营目标。因为董事会这些人呢，代表的一些股东利益，有一些是长期投资，有一些就是短期的股票投资，就是股价上涨是董事会啊对上市公司的普遍要求之一。但是也有些公司就有些离谱，就是为了股价上涨，为了短期的投机炒作高回报，一味的牺牲公司的长远发展利益，就有钱了你给我弄回购，把股票炒得高高的，那么 CEO 拿的奖金也就非常多。至于中国的可能有些相反，就中国的很多上市公司呢不积极去炒作股价，但是美国这个你稍微不限制，这个 CEO 为了自己的奖金或者为了管理层的奖金拼命的去回购。那么川普就是说，你要拿政府的合同啊，你如果把赚来的钱不去用于扩大生产，去增加研发的投入，那么你就拿不到美国政府的合同，所以你要跟我签新合同，我要看你这个财务的规划。所以川普他签署了行政令，就要求这些国防承包商优先考虑产出与交付，而不是股东回报。那么这个是对这些军工股来讲啊，是一个让他们非常难受的一个新的政策。所以这也导致了订单订不完，赚钱赚不够，但是呢股价上不去。所以川普这一招， LT 感觉呢，这个不光是对这些军工股，可能对有一些啊上市公司不顾企业的长远发展，一味的通过这种回购推高股价的这种现象，可能还需要更广泛的这个法律的约束和监督。那么第三大核心困境呢，是目前美国的军工企业啊，产能也遇到瓶颈，就是你合同营收在增长，但是产量跟不上来，就生产不出来。 那么生产不出来的话，你也很难完全变现，所以这也是抑制军工股股票价格上涨的限制性的原因。那么对于关注投资理财的网友而言， M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就这个反直觉现象啊，背后它并不是一种啊完全的反直觉。所谓的反直觉呢，是你根据所有的信息，通过逻辑和常识来判断，哎，结果呢与你想象完全相反，这个叫反直觉。但是这篇文章介绍的这个反直觉现象呢，坦率来讲，是针对那些不了解这三大困境，不了解军工板块遇到的现实困难的人，他才会有反直觉。你如果了解了刚才讲的三大困境的话，你就不存在这种所谓的反直觉。所以 LT 想提示从事理财的网友啊，资本市场并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反直觉现象。如果认真对待这些反直觉的现象，你会发现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缺乏对事物的本质，缺乏对事物的完整信息的了解，才导致了这种反直觉的现象。就你如果信息掌握的越全面，你的逻辑判断越严密，这种反直觉的现象就会越少。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美国的这个国防股啊，与中国的这个军工板块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所谓的差别是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它还是有一些它的独特性。就美国的军工板块被华尔街普遍认为呢，它更像是债券，它并不是像一般的科技股或者是成长股。在美国市场逻辑里面呢，就军工股它是靠着长期的政府合约和稳定的股息吸引投资者的，所以本身的属性你不要把它改变了。它并不是说，哎，突然来了大单了，或者突然打仗了，要有一个什么股价表现的大变局。所以这一点来讲呢，你如果忽略的话呢，你就会强化那种所谓的反直觉。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川普对军工板块上市公司的股票回购做法的限制，显然被市场投资者低估了。因为不让你股票回购了，或者限制你股票回购，那么这对股价的管理，它就游戏规则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了。相信网友们都很理解这个，当一个公司认为它的股价被明显低估的时候，它会通过回购来做带头大哥。再就是它有很多钱它用不出去，或者是为了 CEO 这些经营团队把股价炒高，自己多拿奖金，它也会大量的回购股票。但是川普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要拿放大镜来盯着你这些军工股回购股票的事，那么实际上就切断了通过回购推高股价的这个渠道或者方式。当然了，这篇文章他试图呢解释这么一个现象，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军工股最近没有涨或者没有大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伊朗拒绝缓和局势的提议，以色列称击毙了伊朗安全负责人。路透社这个报道呢，他通报了伊朗战争进入第18天战局的最新发展，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伊朗强硬的拒绝调停。就刚刚继任不久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首次外交政策会议中正式拒绝了由两个中间国家转达的缓和局势或停火的建议。他强调现在不是和平的时机，并且提出了和谈的条件。你看这个伊朗人每天都在提啊新的停火条件。那么这个最高领袖他提的条件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必须先承认失败，并且撤军，而且要支付赔偿，那么这个才能够结束战争。而且他表示要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对于啊认为很快会结束战争的网友啊，可能这个信息就值得你关注。那么这个报道传递第二个信息呢，就以色列昨天晚上成功的击毙了伊朗安全负责人。以色列国防部长证实，以色列在德黑兰的空袭中击毙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这也是一个强硬派的代表。战争以来呢，也经常代表伊朗啊对外发表一些啊比较激进的一些评论。那么这个呢被斩首了。以色列同时通报呢，就伊朗的民兵组织巴斯基的指挥官苏莱曼尼也被斩首。这个是自哈梅内伊被斩首之后啊影响最大的这种伊朗的这个领导人被清除的这个案例。第三个他传递信息呢，是区域的形势在恶化，安全形势在恶化。一方面是美国以色列对德黑兰、色拉子等城市 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另外一方面，国际能源的供应进一步受到威胁，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第三次遭到伊朗的这个攻击，并且出现了一些设施的破坏。今天富察伊拉港的石油作业至少部分停止。阿联酋当局呢也表示，一枚被拦截的弹道导弹的碎片落在了阿布扎比的巴尼亚斯地区，造成了一名巴基斯坦公民的死亡。与此同时，阿布扎比的沙阿天然气田在袭击中引发了大火，目前呢正在灭火过程中。所以从这个报道呢，网友们能够感受到目前的这个形势还是处在一种很焦灼的状况，目前还看不到啊明显的很快会结束战争的迹象。这对于我们判断资本市场，特别是判断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因为昨天有网友分享，美国官方一再对外宣示战争4到6周，那么目前处于第三周，那么未来1到2周能否出现一个新的局面，让美国以色列宣布停战，从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做这种判断还是很难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国家反恐中心主任请辞。这个报道在今天美国舆论当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报道的主要内容呢，是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的主任乔肯特正式向川普递交辞呈，而且呢这个老兄还在 X 平台上全文公开了他的辞职信。显然他是不仅要辞职，他还要宣传他的观点，或者宣扬啊他代表的一些势力的观点。他在这篇辞职信上声称，伊朗并没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他指责美国卷入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以色列及其游说团体的压力，而并非基于纯粹的美国利益。那么第三个核心观点呢，他说作为传统的美国优先支持者，这场战争正在使美国重新陷入中东的泥潭，偏离了政府最初的战略承诺。那么对这个很劲爆的新闻， LT 有五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它还是反映了伊朗战争啊在川普政府内部的一种啊撕裂。这个不光是美国社会、美国舆论、美国两党，那么反恐中心的主任辞职以及他自己炒作他辞职这个事本身，它还是反映了大战当前内部啊在原则问题上的一种分裂。你不管怎么解释，这个它是对川普政府而言，它公开了这种矛盾，内部矛盾。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肯特辞职就辞职，他向美国舆论的揭示呢，或者传递呢战争的合法性的质疑。就他把定义为啊，伊朗并不是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如果他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对于伊朗宣战开战就存在合法性的问题。所以他是在从基础上来质疑战争的合法性，这个本身在美国舆论也是有些争议的。他只不过呢是站在他职务身份的这个角度进一步提出质疑，这个对于美国舆论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第三呢，他是用了川普阵营或者川普的支持者最关注的理念来攻击川普。他说我们都信仰美国优先呢，但是你这个在没有紧迫的威胁情况下去打伊朗，这个就不是美国优先了，或者你这个就违背了你美国优先的这种竞选承诺了。那么这个也与共和党内一些反川的势力呢就形成了一种共振，所以他这个影响也还是很大的。那么第四个方面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包括其他美国媒体报道，把肯特的辞职与川普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个人呢是加巴德带到川普政府里边来的，是他的盟友，政治盟友。这个肯特之前是在华盛顿州一个共和党籍的政客，所以肯特这个辞职舆论更多的是聚焦加巴德与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上的重大的分歧或者是脱节。就川普选了一位啊跟他的这些战略思维方式、战略观点完全格格不入的人来担任这个情报总监。当然川普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他的伊朗行动不让这个加巴德参与，他的委内瑞拉行动完全不让加巴德了解。但是加巴德他毕竟是国家情报总监呢，他毕竟掌握了美国最机密的一些信息资源，而且加巴德啊在这些关键的 战略事务上啊，他不仅仅是与川普格格不入，他还给川普带来不少的麻烦。你比如说，这次川普要打伊朗之前，尽管没有让加巴德参加，但是加巴德知道或者他感受到，他也有他的情报来源，他感觉川普要打，所以呢，他让情报系统向川普提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说，伊朗并没有重启核武器计划，就伊朗自己都承认了，但是这个美国情报总监加巴德说没有这个事儿，所以川普非常恼火，所以他不久前他实在忍不住了，他说情报界弄错了。那么目前共和党内的一些强硬派，比如说资深的参议员科顿，包括国务卿卢比奥，一直对加巴德持怀疑态度，因为在之前加巴德是公开的同情支持叙利亚的独裁者阿萨德，也一直在为伊朗的政权在呼吁，所以肯特的辞职啊，再次让共和党内出现一种舆论，就川普为什么要用这个加巴德，他的理念与川普格格不入，甚至是与美国最危险的一些国际势力啊，还共情还同情这些美国最危险的敌人，所以今天这个新闻进一步增加了舆论对加巴德的质疑，或者有关加巴德的一些争议啊，再次被放大。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加巴德呀，在美国政坛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他公开的政治理念既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他有些很奇葩的一些逻辑，比如为什么你要去支持叙利亚的独裁者阿塞德，他公开的理由就是这个民主党啊，每天批评这个阿萨德，民主党是我们的敌人，所以阿萨德就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这个在美国呢政治舆论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加巴德他弄了一套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逻辑，来为叙利亚独裁者为伊朗来辩护。当然中国网友可能很熟悉这套逻辑，毛泽东创造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但这个拿到美国来讲呢，这个就还是有些突兀。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他与民主党和共和党立场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有关对外开战，共和党的立场呢是基于国家安全与地区的霸权，民主党呢是基于人权民主与国际联盟，而加巴德的观点呢，就除非直接攻击美国本土领土，否则免谈，哪儿都不能打。那么对于独裁者的态度，他也与民主党共和党都不一样。你说民主党对独裁者习惯于谴责，支持啊反对独裁者的民主运动，那么川普目前他代表的共和党呢，就是对独裁者他有一定的容忍，但是如果不听话就推翻，听话就留着，这是川普啊包括他的 MAGA 的观点。而加巴德的观点呢，是只要独裁者能稳定地区，打击恐怖分子就可以保留，就听不听话也得保留。所以你看他还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以色列的问题，这个是美国政治的一个高压线，但为什么是一个高压线的问题，欢迎更了解的网友啊在评论区为大家分享。民主党的以色列的政策就是坚定支持以色列，但是偶尔批评以色列的人权，大前提是坚决支持以色列。那么共和党的基本立场呢，是毫无保留的战略同盟，就一伙的。而这个加巴德呢，他是以色列的强烈的批评者，反以色列的，这个是很神奇的存在的。相信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可能有感受，你不管你什么政治立场，你如果公开谈论政治，尽量不要去碰以色列这个事儿。加巴德你看他就是这么极端的一种存在。所以今天这个劲爆的新闻事件呢，它能够让我们更清晰的看到加巴德以及加巴德他这个势力啊，是美国政治生态当中的一种啊边缘人。你不能说他是共和党的边缘或者民主党的边缘，他就是这个政治生态体系当中的一种边缘人或者边缘的势力。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一个很有意思的长篇报道，标题就是为什么印度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却在任何方面都无法发挥影响力。这也是一个反直觉的一个现象，印度不结盟啊，哪关系都好啊，跟谁的关系都好。你看伊朗战争开打的前一天，印度总理莫迪跑到以色列跟内塔尼亚胡推杯换盏，但战争一打起来，哎呀要救伊朗，哎呀帮伊朗怎么讲话，就哪都是朋友，但是就是没有影响力。这个中国也有这种特征，但印度这个可能更明显。那么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呢，是五个方面，他来报道这个印度这个独特现象。就第一呢，是多边结盟啊是一个双刃剑，就你跟谁都好，本身你是很难跟别人结盟的。你比如说他与俄罗斯好，也支持乌克兰，那么这种啊脚踏多只船 本身难以成为真正的领导。你说乌克兰服不服他呢？显然不服他。第二呢，是还是实力决定地位，就你这个实力啊，还没有到啊众望所归的那个地步。尽管你跟谁都是朋友，但是在多数国家眼里面呢，就跟着印度走啊，你能捞到什么呢？或者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这个实力上还是有一定落差。第三呢，是印度本身的这个官僚体系与执行力还是缺乏这样一种啊威信的，就他国内的这种非常复杂的官僚体系基础建设落后，导致很多外交承诺很难兑现。第四呢，是印度尽管跟谁都朋友，但是他在他的区域或者他的南亚的后院，印度呢也是表现出来一种传统的霸权主义，就他对多数国家，他的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他表现出一种老好人，但是他在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啊，他跟传统的这些地区的霸权、地区霸权主义没有什么两样。这篇文章他第五个方面呢，分析印度朋友满天下，但是没有什么影响力呢，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很模糊的。就一方面，印度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呢，他国内的人权问题、国内的威权主义也泛滥盛行，所以这让其全球的道德领导力啊缺乏号召力，或者呢，按印度的愿望而言，他力不从心。MT 认为，彭博社他今天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他还流露一种很现实的情绪。实际上，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它反映了西方对印度的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就美国，他希望印度成为抗衡中共的一种坚定的力量，但是印度呢，往往呢，他不太愿意去承担一些责任。他与中共之间也有矛盾，但是呢，他并没有一个相应的战略策略或者战略目标。那么这种朋友满天下又没有影响力，这种特点在中共身上啊也是有明显的反应的。你看伊朗不打仗，中共给人感觉呢，他成了填补美国从中东啊减少干预，他来填补空白，甚至呢中共表现出来一种跃跃欲试，要成为中东问题的大玩家，甚至把沙特、伊朗弄到中国去会谈，把哈马斯的各派山头邀请到北京去会见。那么一遇到这样一种啊公开的冲突，中共就躲到一边去了。所以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归根到底还是实力决定地位。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随着薪资改革深入，中国国营银行高层面临 30% 的奖金的削减。随着北京加大力度对其规模达69万亿美元的金融业进行全面的薪资改革，中国一些国有金融公司的高级银行家正准备迎接至少 30% 的奖金的削减。知情人士透露，两家大型国有银行的高级主管，包括各业务线的部门主管，2025年的奖金被削减了 30%-50%。 这些知情人士因涉及私人的资讯而要求匿名。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一家中型全国性银行的部门主管去年浮动薪资也下降了约 40%。 当前这波裁员浪潮是习近平主席多年推动共同富裕并打击官员所称的经营银行家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举措之一。去年底，财政部指示主要的国营企业提交正式的薪资改革方案，虽然许多企业仍然在等待财政部最终批准，但部分企业已经开始追溯性的削减薪资。削减奖金是最有效的手段，因为浮动的薪酬通常占管理人员总薪酬的 50%-70%。 那么对于这个中国金融界的大新闻， LT 有六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种啊之前已经明确了的奖金福利现在要扣除 30%-50%，这个不仅仅是一个降薪的新闻，它更是反映了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中共希望重新来塑造金融的一些秩序和加强对金融业的政治控制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也会引发整个行业的动荡或者情绪，因为你这次啊扣减中层的这个奖金福利，下一步就会轮到更低级别的、更大范围的。第二呢，就这次对中层啊下这么重的手，是因为之前中共国资委、财政部对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大幅削减之后啊， 进一步的发展。他第一步把行长这个级别的收入啊砍掉了一万多，现在轮到这个中层了，所以更低级别的或者普通员工的这种削减的风暴还会进一步的蔓延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种啊倒查倒追这种已经发放的一些福利奖金或者已经承诺发给人家的这些钱被收回，它也会促使啊金融行业内部国有企业更多的人呢去躺平，因为业绩再好也要面临降薪，甚至这种大规模的降薪它会带来更多的平均主义。第四个呢，你看这种啊大规模的降薪，它与官方啊强调的经济形势大好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个就是经济遇到困难了，你讲其他大道理啊都很难说服人的。第五个与网友分享观点，金融系统这种退补奖金已经持续几年了，因为2025年的奖金标准是在之前削减了薪酬之后新的奖金规模，那么这次又进一步的削减，所以这种背后呢它还是反映了房地产危机啊导致金融危机是已经发生了，只不过官方不愿意承认。第六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种已经发给人家的钱要追回来，已经签了合同公开的奖励政策，比如说2025年已经算出了每个人的奖金多少，现在不行要一刀切要砍掉一半，这个本身它也体现了就中共治理方式当中啊不守信用，答应人家的钱或者给人家提出来的奖励机制人家去卖命，哎，但是最后兑现的时候我要因为上面一纸文件我要砍一半，这种啊行政命令大于法律的契约，而且是在特别强调信用的金融领域，这个对中共经济政策的权威性对整个金融行业的信用啊都是一个很大的摧毁。你看这些人说话，当官的说话不算数，这些银行的这些对企业的金融业务里边他同样他会说话不算数的，一级穿到一级，他甚至会波及到金融领域之外。当然在中共在习主席的逻辑里边，要什么信用啊，我说了算，我就是信用，我朝三暮四，我朝令夕改，哎，你们按我说的执行，这就是社会主义信用。那如果这么解释的话，那也没有办法了，那你也只得认了。最后在与网友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今天中共的顶级党刊求是发表评论员文章，标题是持续做好稳预期工作，那么这个是对中共全党提的最新的要求。文章主要是强调要坚决反击崩溃论和威胁论，要管理中国社会对经济的预期，而且强调树立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就这个文章它的一些主要观点，对多数网友来讲你可能会感觉是老生常谈，但是作为中共的顶级党媒，他对中共提出的一些新的要求他不会简单重复以往的，他如果是简单的重复老生常谈也不会引起中国舆论的广泛讨论的。就这篇文章啊，还是很奇葩的，它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共的一些新的要求，它与以往呢还是有些很明显的变化的。 LT 想与网友分享五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是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提出新的所谓的预期管理，中共啊它还是在强调它的顶层设计，只不过呢这个顶层设计是完全按习近平的最新想法进行一些调整。那么这篇文章他怎么又弄出来一个新的预期管理这套理论或者说法呢？他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他提出新的要求。就第一呢，就过去对中国经济的预期管理呢主要是对指标数据的管理，就预期增长多少，但是习主席发现呢这些体制内的党员干部啊在经济工作上不够讲政治，专门去谈论一些数字，所以他强调在谈经济预期的时候，他要求啊各级官员要从这种数字目标的预期转向心理的控制和心理的管理，这个对象嘛就是对民众。就他说你不能光政府啊你去控制你的这个什么目标增长目标，你要控制老百姓，老百姓想的要跟你的那个目标是一致，这是他的所谓的预期管理的一个新的要求。第二呢，他提出一套很新颖的 LT 感觉很奇葩的理论，就说这种预期啊对经济的预期应该是一种制度性的预期，就稳定的预期不仅是靠宣传，更要靠制度的确定性，怎么有一个好的制度了人们预期就好了，这个中间的逻辑他也没有讲。第二个与网友分享对这个文章的理解呢，就他强调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极端重要性。那么畅想光明论呢，这个中共已经讲了三年了，他这一次提出新的要求有什么变化呢？他把畅想经济光明论呢，把它落脚了。就过去为什么要说畅想经济光明论是一种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人们要有信心。这一次习主席啊，他还弄得神乎其神，他说这个畅想光明论呢，最后落脚到是控制预期的管理。就你如果畅想光明论，哎，大家预期都光明，你如果不畅想经济光明论，那么预期就很糟糕。所以说畅想经济光明论不是一个思想政治工作，不是简单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经济管理的一部分。哎呀，这个理论听起来不明觉厉，因为过去嘛，畅想经济光明论是一种舆论战，怎么就扯上了对预期的管理的呢？那么他这个新的逻辑呢，他就是说你畅想光明论就会给中国各方面的制造一种确定性，有这种确定性嘛，就有一种预期的稳定性，而且这种确定性是从胜利走向胜利，那么这种预期呢，它就在稳定在越来越好这个预期上。因为他还是很下了点功夫的，他这个，但是 LT 感觉这个逻辑谈到这个地方还是有些生硬。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共的两会李强的政府报告都承认经济遇到挑战和困难，为什么两会刚结束习近平就要求全党只能畅想光明论呢？你两会上你都提了问题了，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也谈到面临的问题，但是这个会议结束怎么就不能谈问题了呢？只能谈光明呢？他这个文章他又怎么解释呢？就他的解释呢，就是两会啊，或者是经济工作会这些承认困难，是为给政策转向提供正当性或者提供一些依据，但是光明论呢是定性的，这个是不能动摇的，因为光明论是确保党的领导和制度优势这两大核心支柱不能动摇的保证。你看这种描述呢 ，LT 感觉呢也是很牵强哦。你讨论政策的时候需要面对困难，那么不讨论政策贯彻党中央的精神的时候，那就只能畅想光明论，因为呢你不畅想光明论会影响党的领导和制度的优势，那个谈论问题也是你党领导下谈论问题的呀。怎么现在强调老百姓社会只能畅想光明论就与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挂钩了呢？我就感觉这个还是有些霸道，这个新的要求还是很难理解。所以你如果要给习近平这个必须畅想光明论要找到一种解释呢，就抛开这种强权，我们来理解他为什么要强行要求全党必须畅想光明论，不畅想就影响党的领导，影响制度优越性，他为什么要强行制造这种逻辑呢？ LT 理解呢，他就是为了制造一种高压锅式的舆论管理或者思想管理，他就不允许你去想。至于你不去想有什么危害，他不担心，因为习主席认为他能够给一切指明方向，他能够了解一切正确的方向，所以就把这些全党关在这个高压锅里边，你只能畅想光明论，这个还是很恐怖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按中共的逻辑来讲，畅想光明论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发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制度优势。那么中共从提出畅想光明论这个口号到目前已经过了三年了，那么畅想光明论是否改变了经济的预期或者给经济带来更大的光明呢？显然事与愿违。你比如说2025年中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历史性的刚性下降，假如人们认为经济是光明的，人们对预期是看好的，为什么没有人投资反而投资下降呢？这显然是中国的企业界经济界民间并不认为经济很光明，所以民间用脚投票，用真金白银来进行表决，畅想光明论并不能够改变人们的预期。因为他这个新的要求新的提法是说，只有畅想光明论才能够让经济预期好，经济预期好，经济的发展才能顺利。那么事实上这种畅想光明论是无助于啊改变人们对经济的客观判断和独立的预期的。所以说你这个政策的设计啊本身是脱离实际的。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也是他这篇文章最有冲击力的观点，就他大部分呢、还是一种老生常谈，但是他把畅想经济光明论作为稳定全社会的经济预期，把这个事儿来画等号做限制，他讲了两个与以前不一样的理由。他第一个呢，这篇文章他是第一次啊批评中国国内存在崩溃论和威胁论的这样一种舆论， 就过去啊，中共总是批评西方的敌对势力散布中国崩溃论和威胁论，他从来没有批评或者不承认中国国内有看衰中共、看衰中国的。但这一次呢，这篇文章他认为国内也存在崩溃论和威胁论的传播，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第二呢，他提出一个观点呢，就也是他的结论，就说你如果不去遏制崩溃论、威胁论，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那么呢，它就会影响整个社会对经济的预期。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不消费或者经济遇到困难，是因为预期的悲观。预期的悲观的原因，人家习主席发现了，原因在崩溃论和威胁论。就为什么老百姓不去畅想光明论，主要是因为受到崩溃论和威胁论的干扰。哎呀，这两大逻辑啊，是这篇文章它与以往中共的党宣不一样的观点，也体现了习近平对治理这个国家、治理这个共产党他的新的一些体会、新的要求。那么对这一点上，而且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是中共啊首次公开承认所谓的认知作战已经渗透到内部。就以往中共将崩溃论视为外国人的自嗨，不屑一搏，但是现在中共突然发现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在讲崩溃论，甚至呢，在习主席看来，这还不是个简单的内部杂音，就它影响到民众啊对经济前景的预期。所以过去那种啊驳斥西方敌对势力，甚至在中共的理论界认为不值得一搏，现在他们如临大敌，这个西方敌对势力啊把人民群众也教坏了，这种改变还是很惊人的。第二呢，你看它反映了中共从对崩溃论、威胁论不屑一顾到高度戒备，它还是反映了中共也感觉到中国的经济的脆弱性。就如果你这个经济很有韧性的话，不会怕人家说三道四的，甚至在强大的中共统治下，他不怕民间所谓的个别人的唱衰，但是现在如临大敌了。他从另外一个侧面，他也反映中共可能也意识到经济的脆弱性，或者更加感受到经济的这种脆弱性。那么第三个方面，可能对中国网友来讲啊，你就不是围观看政治热闹的，他把这种啊崩溃论、威胁论看作是对经济预期的破坏、经济发展的阻力，甚至从国外渗透到了国内，他就传递出一个非常清晰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政治信号，那就是对这种啊不正确的，这打引号的不正确的经济预期，对于这种涉嫌传播崩溃论、威胁论的中国的民众，可能就会出现定罪化。就是过去啊是个言论问题、删帖消耗的问题，他这次呢把传播崩溃论、威胁论和对经济的悲观预期上升到危害国家经济安全，那么这个呢就是他朝定罪化的方向去发展，这个就有点恐怖了。你本来是谈论经济的预期的，这种预期根据现实每个人判断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判断很糟糕，有些人判断不温不火，有些人判断形势大好，但是现在不行，你只能够判断形势大好，不是形势大好，你就可能会被定为传播崩溃论、威胁论，你就可能被定性为危害国家经济安全，那这麻烦就大去了。所以《求是》杂志这个最新的文章对中共提出的最新的要求，必须对经济的预期做形势大好的判断，而不能做其他的判断，而且把这个上升到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不畅想光明论就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LT 感觉更多传递的一种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悲观，这不是别人悲观，他如果不是悲观到极点，不会出台这么奇葩的政策。就经济学上什么是经济预期呢，它是根据现实的情况对未来形势的判断，所以你悲观也好，是因为你对现实出现已经掌握的一些信息对未来做的判断，不支持未来的这种啊所谓的光明论。这个是个学术问题，怎么在习主席新的要求里边，全党都给我闭嘴，要开口的话只能讲光明论，如果不讲，过去是思想不够先进、不够积极、不够阳光，现在上升到预期管理，就说你每个人你只能做光明论的这种预期，其他预期呢就是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他对普通民众来讲呢，他是用这种政治威胁、法律的恐吓，就要求每一个老百姓必须与官方的叙事保持一致，那么这个反而会让官方的一些论调失去啊公信力，反而会让舆论感受到预期更加悲观。 你当一个人害怕别人说他丑的时候，就这个人长相一定不怎么样。但是习主席为什么突然关注这个所谓的经济预期管理，突然要极端强调光明论，甚至是把预期跟习主席预期不一样的还要定罪，他背后更深层次的理由和逻辑 LT 还是没弄清楚。欢迎呢更了解的网友在评论区为大家分享习主席这个非常奇葩的这样一个新的思想要求。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